比如说进门要脱鞋子，这个文化就现在不同。进门为什么脱鞋子？原来从前人居住的房子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古时候人住的房子就是日本那个榻榻米的房子，那进门当然要脱鞋子上去嘛。所以到日本去看了，要是拿中国礼记所说的呢，我们就明了了。但是中国人这个生活方式啊，跟古人已经改变了，完全不相同了。日本人还保留。那么对待贵宾，要铺重席，这重席是坐垫的，给他两个坐垫、三个坐垫，这是对他特别尊敬。那普通是一个坐垫，必须在那个生活环境里面，我们才能看到。那个印度人生活方式，给我们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戒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都是古印度现实的生活。因此严持戒律是原则，戒定没有错误，可是戒律里面的条文要修订。那么什么人敢修订佛的戒律？所以佛的戒律一定要永久保存，不能更动一个字。我们现实的生活呢，必须要另外定一条，定一套。这在唐朝，诸位晓得，马祖见聪明，百丈立清规也。那个清规就是依照中国人方式所制定的戒条，我们就容易遵守了。中国这个国家幅员很大，一直到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有许许多多的不相同。北方人的生活习惯跟南方人就不相同，汉族人生活习惯跟苗族、跟回族、跟藏族人也都不相同。这些我们都必须通达明了。所以佛法它有最高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本土化与现代化，它的精神原则永远不变，生活方式一定要随顺人情。你看普贤十愿里面就讲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没有说恒顺佛陀，这个意思我们要能体会呀。佛菩萨恒顺众生呢，不是叫众生呢恒顺佛陀。众生要顺恒顺佛陀的教诲，遵守他的原理原则，可是在生活习惯上，佛菩萨恒顺众生。我们学佛如果不能通达这些原理原则， 这个佛法就行不通了。佛陀在世的时候生活方式是三衣一钵，那么现在还有人提倡要用钵来吃饭，这个不合现在时宜，那只是少数人，你们愿意那么做，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决定在这个社会上行不通。在这个社会上，今天要提倡佛教，提倡佛的教教诲，要大家都做三衣一钵，谁来学？没有人来了。那么这个就说是不合潮流啊，不合时代呀。我们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大概戒经里面根本戒是能够超越时空的，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永恒不变的。根本戒里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这不妄语，这是我们平常讲的五戒。你看看，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在家戒或者是出家戒，前面都是这五条，所以这个叫根本戒，决定正确而没有错误的。那么其余属于生活习惯方面的，一定要合乎本土化跟现代化，决定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不能脱离现代人生活方式，佛教才能行得通啊。过去我在美国说到过，在新加坡也说过，古代印度教教义也很不错啊，为什么不能传播到全世界？甚至是回教也不错，基督教也不错，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是唐朝时候，唐朝时候叫景教，中国人称景教就是基督教，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差不多将近1500年了。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普遍接受，而普遍接受佛教？我在早年20几岁的时候，遇到一位美国的传教士，他是很感慨的跟我说，他是你们中国人人口啊超过5亿人呢，这是在那个时代啊，这是我们基督教传到中国来1200年了，可是基督徒还没有超过100万人，这很悲哀的，200多年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口比例里面，信仰基督教的还不到100万人，所以感觉很悲哀。 我们那个时候听到也很同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佛教一传到中国就普遍为中国朝野所接受，而对中国文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到以后我们学了佛才明了，佛法是开放的，他们宗教是保守的，保守当然就困难了，你跟别人家文化不相同嘛，你要叫别人舍弃你的文化，舍弃他自己的文化，学习他们的，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那么这种情形，今天在澳洲我听说土著他们非常保守，这个情形就相类似了。所以一定要有很开明非常开放的，他们就容易接受，不破坏他固有的文化，而且对于他固有文化还有贡献还有帮助，他就乐意接受。这是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其他宗教在中国传播远远不如佛教的原因在此地。佛教是开放的，佛教不是保守的，佛教是认同所有一切文化佛教赞叹不同的文化，这是我们特别在华严经上读到的他认同他赞叹，所以佛教用今天的话来说，确实它是多元文化的理念，多元文化的思想，多元文化的做法所以能够得到许许多多不同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都能够接受原因是在这个地方那么由此我们就明了了在中国过去现在都如是，总的原则就像一个国家宪法一样这是总的，是佛陀这个经藏里面的律藏这是总的只要不违背律藏的原理原则精神，条文是可以修订的，是可以自己来制作的道藏大师的清规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典范很好的启示。然后你看我们每一个寺庙里面有常住公约这常住公约每一个寺庙里头这个条文呢都不一样这就是适合我们现前修学的环境，适合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制定这些条文。六合经里头戒和同修那个戒是我们大家制定的我们道场的清规只适合我们这个道场，另外道场他们有他们的功用，有他们的规矩，所谓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每一家都有他自己的规矩但是他自己的规约决定不违背佛陀教戒的精神这个要懂得，如果违背教戒的精神，那就好像地方的法规跟这个宪法有抵触了这是不容易。 那么这是错误的啊，纯正的一定与佛陀教诫相应。所以佛法才能够适应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国度，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啊，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圆满智慧的教诲。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认识佛法的本质，啊，佛法的殊胜，佛法是真实究竟圆满。那么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这个是教学的中心，永恒不变的原则。可是要怎样才能开悟？悟了以后，我们的行就正了。啊，心正、语正、行正，就是八正道里面所说的正。啊，正语。正业、正念，要想智慧现前佛说，真实的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具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自性本具智慧。现在为什么不能现前？佛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现前有了障碍，叫业障啊！把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障碍住了，因此不能现前。啊，那么如果要自信本具智慧德相现前，必须把障碍排除。啊，佛法的教学也只有帮助人除障碍而已。啊，佛经这个意思讲的是真好啊！啊，不但每一个众生呢都有究竟圆满的智慧，也有究竟圆满的德能。这是能力呀，今天讲的能力呀。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有能力做好，啊，做得非常圆满。不是没有能力，有啊。啊，相是相好，啊，据佛讲，如来的智慧德相。那个如来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本性里头具足的智慧、德能、相好，都不需要向外求。啊，可是这个障碍，我们不知道。啊，佛 给我们说明，障碍无量无边。无量无边障碍从哪里起来的呢？从无明起来的。啊，无明就是不明白啊，不明白事实真相。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自信的智慧德相，啊，《华严经》上讲的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就是事实真相。我们迷了，不知道了，啊，所以叫无明。若有无明，这个起了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不明事实真相啊，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自己就猜测了，就妄想了。越猜测越离谱，越错误。所以就犯了很多过失了。我们对于事实真相看错了，想错了，啊，说错了，做错了，这个错误太大、太多、太深了。佛教教学方便起见，把无量无边的障碍归纳成两大类，啊，佛经里面称为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碍了我们的德相，所知障碍了我们的智慧，啊，这两种障碍深广无尽啊。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啊，从无量劫来都在这个条轮回打转，没有办法超越，啊，就是因为这两种障碍的关系。佛陀的教学帮助我们突破这两种障碍，让我们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这就是佛法的教学。可是障碍是自己本身起来的，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因此，除了障碍呀，还是要靠自己。佛只能够把他自己修学的经验，他自己怎样除障碍呀，这方法教导我们，啊，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做个参考。他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障碍除掉啊。所以佛法是私道啊，我们自己 有一章，决定不能靠佛菩萨赦免，佛菩萨来救度，这是迷信的，这个错误观念的。所以《大乘般若经》里面佛就常说佛不度众生啊，这个话是真的。众生怎么得度的呢？众生是自己觉悟自己得度的。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是我们自足自受啊，一定要回过头来自己觉悟，自己反省，自己改过自新，这才能真正得度。所以佛对我们只是赠上缘而已，就跟学校老师对学生一样，老师指导，学生自己肯用功啊，肯发奋啊，才能成就他的学业事业。他要懈怠懒惰，不肯发奋，不肯努力，不肯用功，老师怎么慈悲，怎么爱护，也帮不上忙。佛法是私道，不是神道啊。那么神能不能帮助人呢？说老实话，神也不能帮助人。神果然能帮助人，就不必用佛法了，人也不必去修行了，靠神，神就会帮助了。神果然能帮助人，各位想想，因果的定律啊，就被推翻了。我造的恶业，我可以不受恶报，神会赦免我，那这就把因果定律推翻了。我造种种不善业，我求助于神，神欢喜我，就让我得福报。诸位想想，哪里有这种道理呢？所以民国初年，欧阳靖武说，宗教皆是迷信的。他说宗教是迷信的根源啊，哲学是斗争的根源。你们看他这个那个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啊。他说佛法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佛法是教学，他讲的这些话，我们越想越有道理，佛法是教人，我们今天有病，一定把这个病的根源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所以佛法教学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帮助人开悟。可是开悟，你为什么不能开悟？你的心呢，是乱的，你心不清净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我们的病根就在此地。 如何把妄念止住，让心定下来，那就能开悟。所以佛法教学的关键是在禅定，目的是在智慧啊，关键在禅定。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修禅定。修禅定的方法不一样，手段不一样，禅宗用观心的方法，用参话头的方法，使这个心定下来，把妄念呢止住。我们净宗呢，用念佛的方法，也是求念心不乱的。那么由此可知，禅与静只是方法不一样，手段不一样，目的目标完全相同。啊，不仅是禅与静啊，佛家的大小乘、显教、密教，无不如是。纵然不属于佛教，其他的宗教也好，其他的教学也好，只要符合这个原则，与这个方向啊、目的相应，一切诸佛菩萨都承认他是佛教，可见的佛教广大。这个佛不是释迦牟尼佛，也不是阿弥陀佛，也不是一切诸佛如来。佛是什么？佛是觉悟的意思。所以佛教啊，觉悟的教诲，觉悟的教学啊，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这叫佛门广大了。那我们在最近看到新加坡啊，许哲居士啊，那个录像带也许你们都看过了。他不是佛教徒，他没有听过佛法，也没有看过佛经，但是他用的方法呢，使自己减少妄想分别之处，使自己的心定下来，清静下来，他那个法子是佛教啊。他修学的成果是佛家需求的圆满的教学。啊，活到100岁才遇到佛法。啊，100岁之前虽然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形式的佛法，他已经得到实质的佛法。他知道知足常乐啊，他知道减少自己一切欲望， 这样才能够把心定下来。啊，我们的心为什么定不下来？欲望太多了。那他何以能定下来呢？他意识足了，他就够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的需求，他没有了，啊，没有需求的性了，没有与人竞争的心。我们这个世人最大的痛苦，就是竞争的这个念头断不了。看到别人有，我也想有。你说这个怎么办？啊，这个妄念永远洗不下去啊！特别是现在，科技天天在进步，真的是日新月异呀。天天有新的东西出来，天天希求新的、追求新的，那你的心永远定不下来了。你的心呢，永远被境界所转，这就苦了。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凡夫跟佛菩萨恰恰相反，凡夫是心被外面境界转，自己做不了主啊。诸佛菩萨呢，他的心清净定的，不随外头境界转，所以他能转境界。这佛菩萨是境随心转，他得大自在呀。啊，我们这个苦啊，这是讲到了苦的根本原因呢，是心随境转。我们的心没有主宰，做不了主。啊，你看人家赞叹几句就生欢喜心，啊，骂你几句就生烦恼，几天都平息不了，这是心做不了主啊。啊，我们修佛就要在这些地方做一个大转变。啊，转变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境界里头，已经养成习惯了。所谓习惯成自然，目光接触六尘境界，自自然然呢，妄想就生了，烦恼就起来了。啊，这是我们可以说无量劫一直到今天修行不能成功的原因。可是这段事情我们从佛经论里面去观察，它也并不是真的很难。啊，华严经在幕后，你们看看善财童子，啊，一生成就啊。 说得更好，论语八岁成佛，这是告诉我们不难。老于老是出生道啊，不是人道啊，八岁很小啊，啊，他都能成就。这是用这个形象的勉励我们，提醒我们，这事情并不是很难。难在什么？难在自己肯不肯把念头转过来。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是真肯的，这个事情就不难；不肯干了，那就太难太难了。啊，从哪里转起呢？从知足。往往都知足，你就很容易转过来了。所以佛菩萨给我们示心，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都很清苦啊，我们不如回头看看，每一个宗教化石的那个教主，生活都很艰苦。啊，宗教里面称之为神贫，啊，贫苦啊，神贫。我们中国人讲的安贫乐道啊，这个里头有真乐啊，有真的享受啊。啊，过去方东梅先生所讲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在物质，不是丰衣足食，不是的。啊，我们看到世尊在世，啊，三衣一钵，每一天出去徒步，有时候还偷不到啊。啊，偷不到他也很快乐啊。他不到一天就不吃吗？他没有烦恼啊。啊，有的时候拖到美食他也不会生欢喜心，心无缘是清净平等的，这叫乐在其中。如果徒步啊，今天这个斋主供养的好就生欢喜心，供养的不好啊，心里就不高兴，这不能成就啊。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啊，这是因为修行正果的大德，晚年在中国弘法。啊，他是汉朝时候的人，在早期翻译经典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比鸠摩罗什还早。传记里面记载，他到中国两次偿命债，啊， 第三次到中国来才弘法。已经到了大陆之后，他到江西鄱阳湖就度他一个同学啊，那这个同学是前世的，不是这一生的。这位同学现在的身份是龙王，水神龙王啊，那叫宫廷湖啊，龙王啊，这个神很迷恋，欲求必应，周围一千里范围的人都来朝拜，都来供养啊。啊，过去僧兵给安世高同学，那么他来度他啊，这是落在出生道啊，修的大福报。安世高到这个寺庙里面来，